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00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4:15。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14章，不要坐在首位上。首位指筵席中最重要的座位，通常留给最有地位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中国，在正式的场合都要遵守的礼节秩序。主耶稣这个比喻是教导人学习真正的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承认自己的不配。这里的婚姻筵席比大部分的正餐还要更为正式，坐在首位上也是一种骄傲的心理，或许觉得自己配得最尊贵的位置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凡高傲自大的人迟早必要蒙受羞辱，被降为至低。同时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假装谦卑，等着让别人来高抬我们，而是真正看自己是不配的人，才能让主在我们身上显明他所要做的。人只有认识了自己不配，才会接受把我们带到神国里的恩典。人也只有认识自己的本相是一无所事，才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由长大。主耶稣本来与神同等，但他却甘心自己降卑成为人。魔鬼本是一个受造的天使，却自高要与神同等，所以自己谦卑是主耶稣的品格。自卑的毕生为高是基督得荣耀的途径，自高是魔鬼的本性，自高的必降为卑是撒旦堕落的轨迹。信徒应当凡事恨恶自高自大，而谦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这里的说法正好和社会上的价值观一反，社会上都是想着巴结那种有权有势的人，请他们的客，为了以后利用这种关系。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带有目的性的去服侍，甘心乐意的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怜悯他们，神必会在天上看着这一切爱的流露。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这些有能力回请或报答的人，主耶稣并不是禁止信徒社交，而是指出你来我往的应酬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人的自己，并不能叫有需要的人得着实际的供应。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都是没有能力回请或报答的人。神的儿女要做的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作为神的使者去雪中送炭，去帮助人得着神自己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，是比受更为有福。是因为这样的施是为了供应人、释放人，这样的施不是为要得着人的回报或称赞，而是单单坐在神面前。只有活在神儿子生命里的人，才会不为自己的满足而活，而是肯叫自己成为人的供应。这样的人是神所要得着的人，神要把他的荣耀丰富加给他。我们再来看看天国筵席的比喻，要享用神国的筵席，不但要有神的邀请，还要自己愿意接受恩典的呼召。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习俗，主人先对客人发出邀请，客人接受之后，等筵席准备好了，主人再打发仆人做最后的邀请。整个救赎的计划都是神设计、神执行的，样样都齐备了，人所要做的就是来享用。依照当时的惯例，筵席预备好了的时候，主人会派人再去请一遍。这些宾客原来已经答应赴宴，现在却一口同音的推辞，比喻那些已经与神立约的犹太人，现在拒绝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。其实没有人会不事先经过仔细的视察就买下一块地，如果已经买了，也不用急着看，那块地明天还会在那里，这只是个借口。还有的说，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其实没有人会不先试用过牛就付钱的，这也是个借口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，这个借口也有点无稽之谈，并没有一条规定不允许新婚的夫妻赴宴啊。这些人的冷漠不屑，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城里的人愿意来的都来了，主人就派仆人到城外更广阔的范围邀人。其实这里特别讲到的是救恩先临到犹太人，后临到外邦人。犹太人不信的事实，直到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不接受主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，他 他们的心依然刚硬。神有怜悯的心肠，再派人出去邀请人来坐席。你出去道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仆人不可能逼迫那么多人，这里的勉强用得特别好，显出传道人的付出和摆上，用心的去传讲福音，竭力说服这些城外的流浪汉相信自己真的受邀参加城里的筵席。那些曾经与神立约的犹太人，他们虽然有约在先，但现在却满足于地上的物质享受，敬虔外貌，轻看神国的丰富，所以无心接受最后的呼召，结果就无分于神的国度。后面有一句经文，我们常常解释片面解释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家人、自己，乃是说爱的次序应该有所调整，不要让任何属地的感情成为爱主的阻拦。人对家人的爱都是有限的，被罪污染的，爱的结局都是走向灭亡。要做主耶稣的门徒，必须先对付属地的感情，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，用属天的爱去爱神爱人，才能恢复被造时因着神的形象所来的真正的爱。我们最后再来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。浪子回头的故事被很多牧者来作为主题讲道。著书，父亲代表父神，两个儿子代表神所造的人。神与人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，因为神是人生命的来源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亚当的后裔所失落的是儿子的身份。人自以为义的用道德标准把人划分为义人和罪人，但在神的眼中，地上并没有义人，亚当的后裔都落在罪中，只有犯罪程度的深浅，没有罪人和义人的分别。人的义是要分别人，神的义却要悦纳人。他一直在等待我们接受救恩，悔改回家，恢复在他面前做儿子的地位。按犹太人的习俗，长子可得两份家业，小儿子应得的家业是三分之一。父亲会把产业预先分好，但通常不会在生前就分家业。父亲还在，儿子要求分家业，这是对父亲的咒诅。从另外的角度来说，是希望父亲去世，这是大逆不道的儿子。世人堕落的轨迹，第一步是向神要求独立，要把应得的家业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第二步是远离神，往远方去。我也常常听到人说，世界那么大，我要去看看。而远离神的结果就是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个人放纵情欲，任意而行。神在地上的恩典是有限的，而神自己是无限的。人若只要神在地上有限的恩典，却离开了无限的神，结果必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而穷苦起来。猪在律法里是不洁净的，犹太人是不养猪的。这个开养猪场的人可能是外邦人，信徒若在神以外寻求帮助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他们走投无路时才考虑的工作。对于一个曾经的富足人来说，双重的打击，一是对信仰的挑战，另一个是苦难生活的挑战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豆荚是地中海沿岸常见的角豆树的种子，不是我们中国炒菜的豇豆角，平时用作牲畜的饲料和平民的粮食。也有一些欧洲国家把这种豆荚粉碎后做成巧克力，这就是不纯的巧克力了。神常常借着环境遭遇来提醒人，向人说话，让我们在难处中醒悟过来。人若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是死路一条，就很难下决心回转。所以艰难的环境常常是神化了妆的祝福。浪子的醒悟，就知道自己最大的愚昧不是浪费了资财，而是失去了在父家中做儿子的名分。他不敢奢望恢复儿子的地位，但却有一个强烈的心要回家，只要回家做一个故宫也甘心。我妈看到不是浪子去叩门，乃是父亲每天都在门外等候，神一直在那里等候我们，等待收纳悔改回到他面前的人。浪子还未曾说一句话，父亲就动了慈心。不是罪人祷告感动神来赦免他，乃是罪人只要肯悔改，神就动了慈心，愿意重新收纳他。跑去显明父亲是何等迫切，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场景。罪人在悔改时原以为神是何等的可畏，但在悔改之后却发现神是何等的可亲。儿子说， 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浪子还没说完，就被父亲打断了。神只接受人认罪的祷告，不接受人将功赎罪的祷告。神喜悦人承认自己的不配，不喜悦人自己做什么赢得神的爱。神的爱是白白给的，不需要交换。上好的袍子、戒指、鞋都是父亲接纳浪子、恢复他儿子身份的记号。袍子代表荣耀，戒指代表权柄，鞋代表浪子已经恢复自由。因为只有奴隶才光脚走路。神不但接纳罪人，还用基督和圣灵给我们加上做儿子的荣耀。神一直在等候人悔改回转。人最大的失落是丢掉了儿子的名分。人若能悔改，恢复做儿子的地位，这是神最大的喜乐。神不是根据人的道德表现来悦纳人，他不计较人过去的迷失，只注意人因悔改而活出的现在，用超越律法的恩典来悦纳人，叫我们享受他家中的丰富。所有失丧的罪人，在神眼中都是已死的儿子，正如浪子一样不配做天父的儿子。但是当我们带着悔改的心回到神面前，在神的眼中就成了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儿子，立刻被恢复神儿子的身份。当然，这个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，才能真正的回转。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大儿子的赌气，正如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主耶稣的态度，自以为意，但父亲却照样对他有慈爱。他已经出到外面去迎接小儿子，现在又出来劝大儿子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大儿子将压抑多年的苦毒一下子都倒出来了，他认为自己是个模范儿子，但他所用的服侍却像奴隶一样的服侍，表明他并不是以儿子的心态来服侍父亲，而是像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以律法的奴隶的心态来遵行字句规条。他又埋怨父亲从来不曾给过他一只小山羊羔，因为骄傲自义的人总是感觉没有得着配得的待遇。法利赛人不明白神为什么因罪人悔改而喜乐，他们的自以为意使他们心中满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意识。人若在神面前没有活出儿子的实际，就不能认识神的同在和丰富，也看不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赏赐，尝不到基督做他们的满足和喜乐，反而嫉妒那些似乎不如他们敬虔的人，不屑与他们一同进入神国的享受里。父亲提醒大儿子，浪子是你的兄弟，他们都是父亲的儿子，父亲也都爱他们。罪人在神面前恢复做儿子的地位，是叫神最喜乐的事。人只有脱离自义，才能体贴神的心，不抵挡神的心意，而是与神一起活在欢喜快乐里。主耶稣并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大儿子的反应，也没有说小儿子如何回应他父亲的爱。主耶稣把这些留给我们去思考，我们是像大儿子还是像小儿子，我们当怎样回应天父的爱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